啊，我们这个泰下这篇文章呢，我们也学到了最后两部分了哦，就是阿陀那什论。阿陀那什论，前面我们它实际上总共是几个部分啊？一个是出名啊，就是这个阿陀那什的这个名称的这个来历，和它的种种这个含义啊。另外呢，就是对它的定义啊，就阿陀那什到底一个，就阿陀那什这个从哪来？比如从经典里面什么地方来的？另外它的定义是什么？还有呢，它的种种名，还有呢，出体、会事、破谬。到后面破谬实际上是对它的一个种种误解啊，或者一些错谬的一些看法。那么我们今天实际上是最后一部分是立宗和显用，所以这个阿陀那什其实就是第八识，第八识属于唯识学里边，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是八识说，八识说里边主要是第八识。那么另外还有三性、三无性啊，还有这个它的观行、道次第啊，都是唯识学里边一些非常系统和重要的一些内容。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一篇的最后两部分，就是说阿陀太上大师的《阿陀那什论》的立宗和显用，那立宗和显用这两部分，我们来学习讲解学完啊。那这里呢，这个立宗实际上它指的什么意思？就是立这个唯识宗啊，唯识宗是吧？他说唯识宗的特胜点啊。唯识宗的最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观念或者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在于，就在于这个第八识，对吧？唯识宗的特胜点，就最殊胜的一个内容啊，就是第八识，就是阿陀那识的，就是阿陀那识，这就第八识。他说，他即自明一切法唯识。通过这个第八识呢，当然和相应的这个一套理论，它能够解释一切法万法唯识的这个道理，对吧？如果你真正的就是说明白了阿陀那识，也就是太上大师讲的这篇文章，你真懂了，那么你可能对这个万法唯识的这样一个教义教理啊，那就真正就大体就知道它怎么回事。但如果你有信解心进入观行，那是更好的，对吧？那是更加会受益的。他说，明此阿陀那识，只要你真正明白了第八识的话，那么你就自然就明白一切法唯识，对吧？你就不会有唯心唯物的这种困惑，你就不会有很多那种世俗法和这个佛法的这种冲突和障碍。你对于很多的经论，包括对于佛法的观行呢，你就真正的都明白它的原理。他说，自明一切法唯识，所以说呢，本论啊。他讲这个本论者是阿陀那什论的，本论以明一切法唯识为宗，哎，那这个宗呢，指的是他这篇论的这样一个根本宗旨啊，就说本论当然也要唯识宗，但讲这个唯识宗啊，就是唯识宗，它是以一切法唯识为宗啊，它就为了阐明一切法唯识，复可以此因，因为这个呢，也可以成立一切法如幻宗，四。就以皆为识现故，所以说一切法为识也可以自然的去建立一切法如幻，就一切法如梦如幻，一切法如梦如幻，啊，梦幻观，对吧？如幻宗，因为什么呢？为识所现，但是我们的识本身它是变幻莫测的，这个识呢就是一他起，就是一他起。啊，当然，它识的本体呢，我们说第八识，啊，第八识它叫本识，还有前七识，它这样说，种种交错变换啊，刹那流变 所以说呢，一切法唯识，一切法如幻，一切法如幻指的是识的本性，我们的识的特点是从世俗有，对吧？世俗有的这个识呢，它是，当然呢，圆成识真如是胜亦有。这个世俗有的这个唯识呢，它是如梦如幻如光影啊，这种变化的，变幻莫测的。所以说唯识呢，它的观也可以观如幻，对吧？如幻观破除以后呢，它就是真如观，对吧？就是真如观，是吧？它依第八识建立唯识宗义，叫唯识学、唯识宗呢，它是第八识的这个理论呢，是它的根本。当然，你也可以说从实证的角度，就是说 对第八识的这种真切的这种观行啊，就能够使它。就能够使得你通达唯识宗啊，通达唯识宗。因为什么呢？关于这个第八识的，我们在初体这一部分看到了，第八识呢，它从哪来的呢？它不是一个理论文字的总结。那么根据太师大师第在我们这篇的第四部分，它的初体这一部分，他来讲，他说实际上是这个阿陀那识的这个本体呢，它是大圣自住厚德至净，也就是说佛。和登地上的菩萨、大乘的圣人，他们呢，在厚德智的境界中，他们观察到的这个第八识，这是他们的境界，是吧？大圣自住厚德智，是吧？厚德智。那么另外呢，它也是根本智的境界，也就是说真如啊，就是根本智。一个是厚德智，一个是根本智，这两个都可以体现，可以观知、观察和现见。第八识啊，第八识的本体啊，当然呢，也有这个小乘的智慧，也可以感知到它。那么一生呢，当然从凡夫来讲的话，我们只能看到它的幻境，啊，不能看到的真相，不能看到它的慧性，是吧？所以说，随一生心应所知量，寻愿发现。那总的来说，不管在一生还佛，都是八识啊，它的这个主，就内外，它的一切，实际上我们用主客观也可以这样来说。一切呢，都他的心识所变现出来的。哎，所以这就第八识建立唯识宗，是吧？比如说这个《摄大乘论》《成唯识论》里面也详细的讲了这个唯识的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叫立宗啊，立宗就是第八识呢，其实第八识的道理通透了以后，就能够明白一切法唯识的道理。好，立宗第最后一部分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显用。啊，这部分显用。如果说依遍计所执的我法而说，则唯有遮破啊。比如说《般若经》，《般若经》的类的经典很多，在破除一切的执着，破除一切的执着。但是呢，这是一种说法。《般若经》其实上，如果你仔细去读《般若经》，那你会发现，《般若经》实际上它并不是纯粹破执的。这是唯识学、唯识宗的一种说法，认为般若宗，当然他也可以说以破除妄执、破遍计执为主吧。但实际上呢，你去看般若经，就说比如说中论、百论这些啊，就说中观学派和般若的经，般若的经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中观学派呢，偏重于破。但是般若经呢，它本身呢，它是一种中道，它是显示实相的，它并不是显示空的，它是显示空有不二的实相的，这点我觉得是一个区别。如果从宗派的角度来讲，唯识宗认为这个中观啊，认为这个般若宗呢，它是这个中观学派呢，龙树学派呢，它是破遍计的，偏重于破。但是如果我们从经典本身来看，比如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或者《金刚经》这一类的，就说这个般若整个般若的经典，文殊般若等等啊，这个般若的经典，它是显示实相的，它并不是一味的破除的，一味破除这种功能、这种功效呢，在这个唯识，在这个中观学派里边，它在论里边表现的比较明显。即使这样，中观的论，它也是为了揭示。甚深第一义谛的毕竟空的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去鉴别的一个东西啊。那在这里呢，就是说，如果依遍计所执的我法，遍计执的特点是执是有实有我实有法，对吧？这遍计所执，遍计所执另外一层就是有名言是吧？名言是相啊，有相。那么这里如果说依遍计所执是我法而说。则唯有遮破而已啊，唯有遮破而已，就是说，遍计所知呢，是必须全体把它破除的啊。所以说，唯识宗看来说，一切法空，主要指的是遍计所知空。他认为依他起是遍计所知呢，实际上是这个情有理空，就是说有情众生认为是真实的，但是呢，在究竟的理上来讲，它是空的。但是呢，这个依他起呢，它是。世俗有，这个圆成实呢，真如呢， 他是这个圣义勇啊，他是真实勇啊，是圣义勇。那这里呢讲，就是说从显用这部分来讲啊，太极大师说，辩即之的我法，这两个是必须破掉的。我法就是破除了我执和法执，法执就证到了般若，就证到了菩提。比如说般若和三论中啊，他认为般若中和三论中啊，就是这个这个宗派呢和般若经，他们呢就是不立一法。它是这实际上就是主要的功能或者特点是破除辩即执的我执和法执，破除以后令真相真如自然显现，圆成实性自然显现。他说：“然而智略者，但是呢，那个智慧低劣的人，就是那些名言之徒或者执着于文字浅薄之人啊，就智慧不足的人，他就会堕入顽空。”就是说，堕到空的执着，就是说，智慧低的人，智慧浅薄的人，他呢，或者执着心很强的人，他反而呢，执着于空，就对于般若和三论或者中观学派呢，他就把它学偏了，就把一切都，就我们说泼洗澡水的时候，连婴儿一起泼掉了，这倒出去了，是吧？他实际上并不知道实相，反而是。变成一种无所顾忌或者这种死寂的这种空，那这种空实际上是一种有，一种死板的有。他说，如果智略者，就智慧不足的人，他就落于空执，执着于空，不能通达诸法实相。其实诸法就是实相，实相就是诸法，这是最圆融的一个东西。你诸法不离实相，实相不离诸法，就全体来讲，它是一个东西，是吧？你不能说实相偏开，就是实相脱离了这个一切法，它有一个独立的一个东西。这样说其实也并不完整，对吧？并不完整。就是不能通达诸法实相，或者像禅宗诸祖是吧？他说呢，也像他说有一种像禅宗的这个祖师，单提根本质证，药物就无。这禅宗的祖师他的特点什么东西？就是只从最根本的。真如的根本的这个诸法实相开始，就是你要当下弃悟这个东西啊，要悟就悟，不悟呢，那你就说你悟不了呢，给你全巧开示，别为全巧开示啊，就禅宗祖师只有去打葛藤了，对吧？你其他的方便让你去参禅呀，让你去打坐呀，让你去参一个公案呀，等等啊，去给你一些方便，去让你去开示，是吧？他这样一种方法呢，亦师菩萨度生啊，sorry，这个地方给说错了，就是说要悟则悟，不悟则不别为，就是说如果你不悟，他不给你再其他的说了。禅宗的一个原则是不说破啊，不说破，即使说了也认为是打葛藤啊，即使说了也认为打葛藤，就是说禅宗呢单提根本，那你当下如果不悟，那你就 over，那就不再管你了，那你就后面再说看机缘吧。那这种呢也。施菩萨度生方便，说这样就是未免太高深、太孤峻，令人望而生畏啊！他不像，就是禅宗的祖师有的是你如果这样讲就很绝对，就是似乎不慈悲，你没有方便嘛？不会，就只有那个最上乘那个根性的人才有用啊！这就是说有施菩萨度生的方便和慈悲啊。这太大师他是以教来讲这个东西，从教下的角度来讲禅宗的。他说贤首呢等宗，他实际上是，当然太大师讲这个，他是解释的意思，就是说唯识宗更好，对吧？更加善巧方便，更加圆融。禅宗呢，就是只对上根立志，缺乏一种方便和慈悲。他说呢，贤首等宗，比如说华严宗啊等等，天台宗啊或其他那些宗派呢。他们的根本宗如来智境，对，如来智慧境界，阔谈圆妙。这个阔者是，就是以非常丰富的渊博的语言文字和教义教理，这样阔谈圆妙啊，就是说汪洋恣肆的这样一种文字智慧来谈圆妙之法。但是呢，缺点是流于玄虚啊，流于玄虚。 就说得很好啊，说得很好，但是呢，给人感觉太玄妙了，就是没法，就是你没有一个路径和次第啊，就说，感觉太磅礴啊，就是太广大，但是又太高深，就禅宗呢太直接，很多人无路可走。那么天台、华严等这些宗派呢，确实也显示的如来果地的境界，但是呢。你讲的这个东西也太玄妙，别人也可能也云里雾里的。所以，当我们有的是讲这个李通玄的李长者的这个一些东西，或者讲一些原教的一些经论的时候，确实可能有很多人并不相应，或者有的人他觉得你说的你没有实修啊，你讲的就是那个东西都是一个原理，但是听起来似乎很玄妙，但是没用啊，对吧？那这个不能说他本身的问题，只能说这个人他不相应，对吧？他不相应。太虚大师从这个作用的方面来讲，就是禅宗呢太孤峻的，这个显首等宗呢，就是说流于玄虚，可能会流于玄虚啊，但是显首呢，它的原理来自于如来，就是佛的果地的境界，所以说圆教之人他最贵什么？信心，你要信果地境界，你才是圆教之人，这个信没有发起的话，可能就谈不上，你可能就听他，可能就不太相应。本论圣妙，本论圣妙什么东西？就是唯识宗啊，唯神唯识论。唯识宗是最圣妙、最圣圣用啊。它的这个殊胜之妙用啊，在于唯识宗的这个圣用呢，在于什么呢？先明阿陀那识，先告诉你万法唯心，三界唯识，万法唯心的这个道理，对吧？这个万法唯心唯识啊，这个其实上它是。贯穿整个佛法的，贯穿整个佛法的。那么，在这个慧济大师他就讲这种唯识啊，它是一切佛法的这个根本，教唯识，教理行证，是吧？整个全体佛法都是这个唯识。慧济大师呢，他在这个法院译林章啊，大乘法院译林章里边，他说他解释这个。唯识学啊，或者以唯识的这个观行和境智啊、智境啊和原理来观待一切法事，他说了有五种唯识，五种。他说呢，所有的经教说的一切唯识呢，归结起来有五种。第一种叫境唯识，境界的境啊，境唯识。然后呢，第二种叫教，教义的教，境唯识。教为识，理为识，原理的理啊，理为识。然后呢，行为识，果为识，就是教、理、行、果，再加上一个境，就全体就是为识。他讲这个为识的道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唯识学的一个，就是万法唯心唯识。其实唯心和唯识是一样的，就是说唯识偏重于凡夫，识是分别的意思。唯心呢是通凡圣的，是吧？那这个心呢，它是。心真如门就是佛法，就是佛和圣者；心这个生灭门就是凡夫，对吧？三界六道一切的凡夫，是吧？或者未正圣的这些修行人。所以说，这个他这个唯识就是，唯识和唯心实际上是一个道理，但是唯识偏重于凡夫转凡成圣，这个唯心呢是通凡通圣。那么境唯识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说境唯识教理行果唯识啊。整个佛法，它敬畏识里边讲的，比如说鬼人天傍生，他们各个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对吧？最典型的就是说，比如说看到水啊，鬼和天人和人类看到的东西，它都长得不一样，对吧？长得不一样，这个境就是外境的境为识的，外境是为识所现，所以我们看到的山河大地是我们人类看到的山河。如果鬼感知到山河大地就不一样，鸟感知到山河大地就不一样，对吧？所以它不是一回事，这叫境唯识，是吧？三界众生各在自己的境界中来生存和生活，就他的第八识变现这个气世间，是他这一期生命所受用的。但他第八识隐含的种子的角度来讲，它所隐含的是变法界，就是一切的法界，所以这叫境唯识。那么教唯识呢？教唯识呢，就是说，比如说《华严经》啊，《解深密经》里面都讲到这个教唯识，就比如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或者等等啊，就是《华严经》里面讲这个心如工画师，对吧？画种种五音等等，那这些教就在这个经里边有很多 都讲的这个为识，这个叫为识。李为识，李为识的在《为识三十颂》里边，或者这个唯识学的著作里边会提到，就是说诸识转变，对吧？分别，比如说他引用的说，《为识三十颂》里边一种说法，说是诸识转变，分别所分别，就是说诸识就八识所转变的身心世界。内外的这种东西啊，它这些东西啊，它的分别能分别和所分别啊，由此彼故无，故一切为识。就说由于，就是由于这个是唯心所现，所以说一切境界都如幻而显现了。那这里呢，就是说，就是由这个唯识的这个三颂的这个句子来讲，就是说一切都是唯识的，这叫理唯识。就它的原理啊，就是一切东西啊，从唯识的角度来看，都是我们心识的变现，能变和所变变现出来，就八识所变现出来。但这个八识所变，从根本的最根本的初能变，对吧？就根本的本识，就是我们第八阿陀那识啊。就是说，唯识学最核心的一个，唯识的识里边八种是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阿陀那识啊，就是这篇所讨论的啊。所以这叫净唯识、教唯识，还有理唯识，那么还有行唯识啊，还有行唯识。菩萨在修行的时候呢，一种四寻思啊、四如是智啊等等，这就是行唯识。也就是说，我们依照唯识的原理去观行，然后最终成佛啊，这叫行唯识。就是说所有的行都是依据万法唯识的这个原理去来破它，层层的验证这样一个道理。破识显性，对吧？那么你比如说什么无从为识观这些，它都是行为识，就依照为识的原理去观行的。第五是果为识，果为识，比如说《佛地经》里边说到的这个大圆净识，对吧？于处净识皆于中，就大圆净智的境界中，那么可以显现一切法，对吧？显现一切法，或者说这个如来功德庄严经里面说，如来无垢识的清净识，就是这个是净无漏界，解脱一切障，圆净智就是圆净智，大圆净智相应的是清净的无漏界，然后呢，超越一切障碍的这种无垢识，对吧？包括这个唯成无实论里面讲的这个不思议的善、常安乐、法身、解脱身，对吧？等等，这些都是果为识，对吧？果为识。所以说，窥基大师在这个《大乘梵译林》中里边，通过这种五种唯识，就是说把这个唯识学啊，唯识学的整个一个核心的这个东西全部知识，就核心的这个要点呢总结出来，就我们说的净唯识、教唯识、这个理唯识、行唯识、果唯识、教理行果，还有净，全部是唯识。以这个唯识来贯穿一切，那么，所以这个，在这篇文章里边，这个太虚大师呢，他选用最后这部分，他就说唯识学的一个很殊胜的一个地方呢，在于他先明第八识阿陀那识，识通凡圣，就所谓的这个识啊，他这个心识的这个唯识的这个识呢，他通凡通圣啊，通凡通圣，在人就是人啊，直指人心以为发明啊。在人即人，直指人心以为发明，就此时显一切法，就说万法唯识，那万法唯识实际上是，它指的是第八识，对吧？就是其实你比如说你七识间什么，都是我们第八识的根本显现，对吧？万法唯识，对吧？它就此时显一切法，使不堕损灭之，对吧？以一切法唯识故，所以皆如幻化，也不起增益之，对吧？也不起增益之。就说损灭之就是断见啊，损灭之就是断见，那么增益之呢就是常见啊，如幻如化，相似相续，就没有恒常不变的东西啊。虽然是实，但这个心识呢，它是幻化，如光影梦幻等等啊，无想。他说二执遮破，对吧？二执就是说这个我法二执，实我实法的遍计执中所执着的这种实我实法。所以说，我说实体化，对吧？实体化就是实我实法，认为一切都是似乎一个固定的、稳定的、不变的东西，实实在在的东西，那这就是实体化。其实它没有达到真正的幻化，幻化呢是有和无，有无不二，对吧？这样一种，但那它就是不 不住一切法，不住一法，对吧？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这样一种境界和修行方法。他说，这二执遮破以后呢，悟入非空非有的唯识性啊。唯识性是什么东西？就是圆成实性，就是真如。一切法其实它的本体是真如，但真如呢，非空非有啊。真如呢，非空非有啊。这是本论大用所在。这个本论主要是成唯识论，或者说这个唯识学啊，唯识学。当然也可以指他这篇文章的这样一个妙用啊。那么，所以说这篇文章呢，我觉得是太虚大师他有一些著作，后来总结起来是三本书啊，叫《法相唯识学》在太虚大师全集里边，《法相唯识学》。我们前面上学了太虚大师几篇文章，其中有一些短篇啊，一些短篇，比如说我们曾经学过他的一个叫，反正就唯识的观行吧。唯识观行叫浅虚存实，唯识观止特胜意，特胜意。后来呢，我们其实我是列了一个大概从唯识学一直到包括我们前面曾经还学过宗教体验，我的宗教体验，还有这个后面有这个潮汐禅之心机结，包括论机身成佛等等。那我想唯识学呢，我们后面还有几篇。我们后面可以继续按我们今天这样一种内容结构，我们还是这样就学一点禅宗，然后再这样再继续，我们下次再可以继续来学习太虚大师的其他的几篇哦。在我个人看来，觉得非常经典的唯识学的这个短篇。那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太虚大师和其他人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是诸宗平等，再加上他有自己的宪政的一个体验。他不是那种文字之徒，不是文字之徒啊，从这个文字里边寻章摘句之人，对吧？看起来很博学，但有的他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他就是很偏门的，别人没看到的东西的。如果现在的用现在这个，在过去那个时代，这个是他是一个偏门冷门的，他读了很多，阅读量很大，他讲的东西呢，或许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融通作用。但在现在看，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现代技术。这个和传媒的这种发达，这种文字的阅读和处理这方面的能力，很多会被，包括记忆能力，很快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那这个是更需要关心，就是你学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辩才，还是为了去分别一些东西，还是为了真正的得其根本，对我们自己有用？这个有用就是说我。学习佛教，阅读佛教的经论典籍，能够呢解决我个人的问题。个人问题就是我们的生死问题、烦恼问题，对于宇宙人生的这个真相的这样一种探究。那么这里呢，太虚大师他是有自己的亲身的一种体证的，他的宗教体验里边就有关于从唯识学里边得到的一种三昧。而他这个三昧，他不光是当时的一种，其实语言描述是很贫乏，只能描述一部分，但后来他可以随时一念。把它现前用它，可以说他的很多文字是从三昧中流出来的，所以他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学习它有用啊，学习它有用，或许能够对我们来讲也有一定的这个启发。